小时候我们牙牙学语，家是父母的怀抱，
长大后我们撑起一片天，成了家的脊梁，家是爱人的期待眷顾，
年老时当我们苍苍白发，家是子女绕膝享受天伦之乐，
家永远是最温暖的港湾。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家庭生活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家庭生活栏目主持丽华。今天非常有幸呢，我们请到了一位学者教授，他是那个华大的学者和教授哈，他写了一本书，记录了自己的生活和感悟。那今天呢，我们想请王教授来给我们聊一聊他的这本书和他在美国生活的感悟。王教授您好。
你好丽华。
您给大家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吗？
好的。我的中文名字呢叫王恒涛，英文名字叫 Hank 王。那么大概的一个经历呢，是我大概有从14岁开始呢，在国内这个从军20多年，将近22年吧，22年的左右吧。在1989年的5月份，正好六四前夕，到美国来留学。这个，那么我在国内的军队里边呢，我曾两度在陆军这个服役，然后呢有十年在空军服役，还有十年在海军。那么基本上的工作内容呢，大概就是这个在空军的职务的工作内容是做情报工作，然后在海军呢是做这个在这个院校搞教育这个在陆军基本上是做这个保卫工作然后的话呢，我是1989年的5月份到美国来攻读法学博士学位的。这个正赶上19毕业以后的话呢，正赶上呢那这个中国这个当时是因为89年的这个天安门事件呢，中美的关系虽然维持着外交关系，但是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交往。那么邓小平南巡之后的话呢，对当时以江泽民为首的这个中国的这个领导层就提出一个要求，必须要实行改革开放，谁不改革谁下台，而且呢明确指出来开放呢就是要对美国开放，所以当时就给驻美国的大使馆下了一个非常严厉的，就是说你们的工作全部内容就是对美国的招商，要把美国的企业吸引到中国来投资是这个呢，一会儿可以再细讲。那么从这以后的话，正好我就受到了这个，因为我的一个学生是在大使馆武官处做工作，然后有一天突然接到中国对驻美国的大使叫朱启珍大使给我打电话，就给我讲了他们得到了这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不知道怎么推进。那么他就说呢，你在做律师，你跟美国的政界这个商界企业界都有广泛的联系，希望利用你们的关系，因为我当时在美国前十名的大型律师事务所负责亚洲业务，所以呢他就找到了我，然后呢希望我能够帮助他做这些桥梁的工作我也确实做了，这一会儿呢我们可以再细谈哈。那么随后的十年，也就是从92年初到2002年，这十年中间我几乎就是马不停蹄的往返于中美之间，当然有时还有欧洲。 就是带着这个美国的企业到中国投资。那么经过我引到中国去的这个型的啊，就是世界百强的企业，现在有三四十家呢啊，比较大的有这个美国最大的制药公司默沙东，麦道飞机公司，现在呢后来就是并入了这个和这个波音合并的，对，还有很多什么 Emerson Electric， 还有几个大型的公司到中国来，所以这10年呢，几乎就是马不停蹄，就是这个最后的就累死了，在医院里边的就是个急救，这个后来呢，正好中国入市以后呢，受这个司法部和外经贸部的邀请，我就回去做他们这两个部门的世贸规则的顾问啊，世贸法律和规则的顾问，同时呢，为国内呢这个大学呀，还有商务部门的这个法律顾问呢等等这些这个陪还有律师培训有关世贸规则，我们办了一个3个全国性的这个学习班，3期。再以后呢，我就干脆搬到国内去住了啊，这个主要是一个是负责我所在的律师所在中国的这个和亚洲啊还有其他地方的投资事宜，再有一个呢，后来呢华盛顿大学就是邀请我呢，我一直是他的外边的派驻的大学里边的法律顾问，他正好是赶到这个2007年，他们就提出希望我这个收费标准太高，是什么能不能到华大去工作，这样我就到了华大担任他的副校长，主要是负责国际事务啊，与德国合作呀，一个是教育还有科研啊等等这方面，跟主要是面对中国啊，因为当时的骆家辉这个州长就说呢，我们这个州是50个州中间唯一对中国是贸易顺差州，所以的话呢，我们这个州呢要把这个大学啊培养出这个跟中国做生意的这样的人才啊，还有科研合作的人才，所以呢这段时间呢在中国华大又设立的代表处等等，当时应该是中美关系中间的一个蜜月期啊，这个大概的一个经历呢，基本上是这么一个经历。我是这个2005年的时候，在我届满62周岁，10年前吧，这个决定退休，然后呢就决定这个举家搬回到西雅图啊，这个就是终止了我在中国和华大的一些教育职务啊等等。那么我还想呢，如果有空的话呢，再谈一下我的这个心路历程，也就是说我从一个，因为我从事针对美国的情报部，所以呢我在很小的年纪开始，16岁的就开始了情报工作，一直到36岁到美国来读书，一直是做这方面的工作的。然后的话呢，我后来经过改革开放，我逐步的觉着中国要走向像他自己宣传的那样，就是要走法治化，实行民主。所以我认为呢，美国是法治和民主的这方面的一个灯塔，所以我才决定到美国来攻读法学，来学习美国的法律，回去以后呢来帮助中国呢实现法治啊，实行民主，这样一个思考啊。那么我的思想和后来邓小平在1979年见卡特总统的时候的思想基本是非常吻合的。他呢 就是讲到心路历程哈、啊，他当时呢，我听到看到一些报道啊，他对卡特说呢，通过我对这一次来到美国来参观访问，我本来是那从年轻的时候到法国留学的，说对西方呢应该说是比较了解啊，而且一开始担任的这个马克思主义，接受的马克思主义也是在西方慢慢接触到的，就认为那个时候呢，资本主义在它的这个初期阶段，当时存在很多问题。那么这一次回来，感到资本主义在它的成长和发展的过程中间，啊，这个解决了很多阶级上的矛盾等等。所以的话，他认为到目前看，社会主义很难战胜资本主义，啊。那么我的这个心路历程基本上也是这么看，认为的马克思呢，在他那个早期阶段作为一个学术的一个啊，他是作为一个学术的研究写的这个《资本论》这个论文，他实际上是对早期的资本主义那的一些啊成长过程中间出现的一些问题，包括什么啊阶级矛盾啊等等这些东西，在当时那个情况下。可能是这样啊，但是后来的话情况就变了。所以呢，我是现在我的看法，这个资本论或者马克思主义呢，这个是一个已经跟中国这个跟包括世界，基本上你看看现在整个从过去的前苏联到整个东欧等等这些东西呢，解体啊。大家选择的呢是一种民主与法治的这样一个路径，我认为这是一个世界发展的一个和平发展的一个主要的啊趋势和潮流。所以我认为呢，中国的改革开放啊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啊，也是就是说在实践呢，实际上是过去的所谓的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个实际上是一个。是一条啊，不是这个人间正道，所以我写的那个哈、啊，那个回忆录呢，讲题目就是说这个天道异觅，就是说我们看清自己的发展路径，实际上也不容易，也是经过了，但毕竟看清方向需要一个过程，但是问题是看清了方向以后。怎么样踏踏实实走准了这个方向，我讲的这个啊，这个实际上就是这是比更难的，因为呢人往往是有一种啊这个固定的心态，你比方邓小平这个当时说了社会主义永远战胜不了资本主义，那么卡特就说那好啊，那为什么你们还在提要搞四个坚持，其中四个坚持一条呢，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走社会主义道路。而邓小平说，我们这么多年对百姓宣传，就是说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啊。所以的话呢，现在我们突然改了口，老百姓很难接受。所以卡特才给他出了个主意，说看看，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只不过是把这个社会主义啊加以一个界定。那这个界定呢，这样使人比较容易接受。这个界定呢叫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资本主义，但是不好说穿了，因为怕老百姓接受不了。通过这件事我悟出来，在人类的社会啊，往往有的时候啊，有些一些言论和理论，包括一些道路的一些说法。它是要经过一方修饰，有的时候出于文化、历史、民族感情各个方面的一些这个原因的话呢，不可能直接的把它的比较啊原原本本的反映出来，往往是要加入各种修饰，特别是啊这个整个的这个啊一个国家比较大的这样的情况，这个。所以的话呢，我的觉得就是还是要 这个啊认清的话，前进的方向，同时的话，而且我就现在回顾我在海军的时候，也就是在80年代改革开放的时候啊，开放之初，我就在海军的话呢，曾经给当时的舰艇学院的全体教员讲过一课，这个课就是美国的三权分立，美国的政治制度三权分立，实际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我现在就是讲这个海军，我所在的叫大连舰艇学院，他这些领导呢，还真是思想非常这个开放的啊。我能在那个80年代初期就给全院的教员呢讲一堂这样的课，我觉着呢，在当时应该是蛮超前的啊。所以我就简单就把我这样的一个经历呢，说一下。那么下边我是不是要简单的这个介绍一下我在部队的一个大概的经历？你看是不是要这么
对，可以，我们非常高兴您愿意分享哈，因为您就这么短短的几分钟内，让我的思绪就一下子横跨了好几十年了，就是把中国这个，咱们这个改革开放了，刚才您说到的这个有这个什么社会主义特色，有这个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啊，这些都是对很多现在的年轻人来说，可能都已经是一种历史，甚至他们都不习惯了这种，但是对我们看待这个世界或者看待未来，这个过去的历史是一个非常好的借鉴，了解和知道他们对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这种，就是说客观的这种世界观或者说历史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您的分享我们非常感激。
谢谢。那我就先从这个，我为什么14岁就去参军这个讲一下，因为我的出生的时间是1953年，那么到了1966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实际上是小学毕业那时候13岁。13岁的话呢，由于这个搞运动。这个我的父母都被批斗了，所以我们这些孩子的话，基本上是就成了没人管的这样一个情况。
那您怎
那
么样
么
从一个无人管的这种状态，或者说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成为今天这样，有知识、有学识、有洞见和有想法的一个人呢？这个过程，这个中间，这个是怎么样连接起来的？
是那个我就觉得。这个我觉得，因为我从小是无神论，但是越来到后来，我越觉着的，那个冥冥之中有一条线。你看我上的小学当时我们家这个一开始是在北京，后来的话，我的母亲到天津，为了照顾我的这个外祖母就把我们这些孩子就带回到天津了。当时我在天津上的小学呢。叫天津市第17中学附属小学，这个学校呢，实际上呢，就是100多年前，甚至将近200年前，法国人在天津设立的叫圣路易中学，这个学校的一个特，这个一个比较有名的这个校友，他应该就是叫殷忠诚这个人是音乐家他学校的一个特点就是他的外语，就是英文，尽管他是法国办的，但是后来基本上好多的生活老师还有老师，他是从美国来了一批16岁时就到中国来的一批修女因为他是一个天主教会学校这个。所以呢，这个学校的这个英文底子给学生打的都非常好，这个，那么我这个后来到美国来，我的小学它是一个 圣路易中学的前身吧，前身叫圣路易中学的附属小学。等我后来到美国读法学院，这个法学院是属于研究生级的哈，他那个就是本科毕业以后呢，3年法学博士学位。我所去的这个学校叫圣路易大学，啊，
所以这
一
五
个
个
是他的
字
附属小
在那
学，
等
对，
着
都，
您是吧？
是啊，都是叫 Saint Louis。这个那叫 middle school，这个叫 university，而且都是附属的，这是附属的法学院，那个是附属的小学部，所以它前冥冥之中，它好像是有一种这个前后传承的这个关系，而且的
而您
话
恰
呢，
好有机会在小学的时候打下了这个扎实的基础，是吧？
是的，是的，所以我后来，14岁去呢，我那个。小学的这个学校是这个天主教会学校。那到我后来呢，皈依的这个我上的这个大学圣路易大学也是天主教会的学校啊。那我后来就是啊，就是在这个天主教会啊，受洗啊等等这些东西，前后这都，我就觉得这些事情，让我的一生中间，首先在小小的年纪就把英语先把它至少口语关过了，所以的话呢，等到我16岁进入空军做情报工作的时候，我的英语就是说。因为那时候的工作主要内容就是对美国军队在太平洋地区，这里边包括在夏威夷的太平洋总部，啊，在菲律宾的这个美国这个基地，还有在这个日本啊、关岛啊等等这些军事指挥机关对他的这个电话的这个侦听，然后把它翻译成中文。
您介意我问一下，您哪年申请第一次申请美国的签证吗？就是您读书的那个时候。
我是1989年，我实际上申请签证的时候，那时候呢，因为
您这
我
样的
是
身份，那个会受到美国签证官的这个。
没有人家邀请我，因为什么呢？我实际上我的一生的工作啊，我后来在海军呢，这个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军事院校。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13周年。
游客们请注意，自2025年5月7日起，新的航空旅行用身份证件要求开始生效。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确保你已经做好准备。有多种形式的身份证件可供选择，只需确保您出发到机场前备好您的身份证件，以实现轻松无忧的旅行。行动起来，立即做好准备，以便我们一起开始航空旅行。请立即访问 realidwa.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去军事院校，那么我一年至少要进，我作为外语教研室的副主任，我是一直是作为外军。到这个学院来访问，我一年要接待十几个国家呀。那么其中最多的就是美国海军和美国国防部的这个代表团啊，他们就曾经对我个人发出过邀请。早在1980年啊，他就邀请我的到美国海军学院做访问教授啊。当然，这个当时陪同的这个外军的这个美军的这个当时来的这个有美国的海军部 部的部长，也就是他最高的海军的最高文职人员和海军作战部人，是上将，是美国海军最高的军职人员，这我都接待过，包括后来的又有什么什么海军陆战队司令啊等等。那么我接待一年的话，接待这么多，他们都多次邀请我在美国海军学院啊，还有美国海军指挥学院任教啊，都邀请过。当时陪同的有刘华清，当时他是军委副主席啊，当时他就答应说好啊，我们很欢迎，就是说做这个最军队的这个
交流、是吧，交流
中高级军官的相互交流。但是最后被政治局给否了。政治局否的一个原因呢，他的理由是非常冠冕堂皇的。80年代呢，就是中国美国建交以后啊，当时由于美国出于就是拉中国对苏联的对抗啊，苏联这样一个关系，所以呢中美两国的军事关系要这个好于两国政治之间的关系啊。美国呢当时呢帮助中国这个啊，给中国提供了好多有关这个喷气式飞机的一些发动机的一些这个信息，因为它是涡轮分扇啊，它这个就是两马赫的这样速度，所以呢好多当时中国不具备这些技术，美国都给了中国啊，对于中国的这个航空啊，这个作战航空的这些啊军事技术呢有了很大的提升。当时呢就只是说但是呢在人员控制上他还是不太放心啊，就是不想呢搞得这个人员派的太多啊等等，他还是不放心。所以的话呢当时就后来就对我解释，就是说中国是不结盟国家，美军只邀请他的盟军的军官到美国的军事院校去交流啊，如果我们派你去了呢，我们就违反了中国不结盟的国家政策。当时这个理由啊，这个就没有去。当然这中间实际上我在中间1970年的时候，这个当时我在解放军外院读这个研究生，他就提出来说希望我啊研究生毕业以后留在解放军外院执教，在这个前提下我可以呢就准备派我去英国留学，这个也是后来没成行啊。这个当时的这个我所在的空军是不放，说是我们派你去不是为了把你送了给人家，我还希望你还回来，所以也就没有让我去这个去英国去留学，这都是小插曲了啊。
那以您这样的身份哈，您当时出国留学是以个人自费留学的方式吗？
是因为呢当时的情况是这样，因为我在部队的应该说是一直是这个提升的非常快的，我在这个院校的话呢做到教研室的领导，这是等我那个建立学院是一个军级的啊教研室，他当时的有两个发展方向，一个是要到系里去啊当这个系的领导，那是一个师职的这个啊这个职务，再有一个呢就是到舰队去，当时呢给了一个选择，就是到潜艇支队做参谋长。这个先在副参谋长的职务上历练半年，然后就提升参谋长。但是我当时的最后的决定，我还是决定了出国留学，因为我跟海军的这个态度就是说，我一直喜欢这个，但是我还更希望的是， 离开部队，因为以前我刚才说了，什么到英国啦，就是到海军，这个叫什么？这个美国海军这个指挥学院和这个海军学院去支教的，这个都没成。我说我就干脆就要求提前这个转业，然后以私人成分的身份的去这个美国去学习。由于我的这个情况呢，美军和美国的一些媒体曾报道过我个人的情况，所以呢，我向美国这个圣路易大学提出申请，一下就
接受了，是吧？
就接受了，而且那时候必须要考什么 GRE 啊，什么什么什么托福了，都给我免了，因为我是教这个英文，全免，而且还给我的全额奖学金。一般的医学和法学呢，都是没有奖学金的。那么呢，知道我在国内的情况，因为中国当时的这个薪资水平都是比较低的，所以呢，他给的我是全额奖学金。所以我觉得这个关系还这个
那个时候您，我看您是多少岁了？是八九年那年走的是吧？
要36岁了，到美国来重新，我这个我这个读完研究生时候，我研究生读完了是19岁，然后我一直做教学，那我在搞情报工作的时候也其中有一个就是这个教学。以后又到院校去专门做教学。
嗯，那您这样的身份来到美国学习，会不会受到美国政府？因为您有这个军方背景哈，您会受到他们的比如审查或者说监控吗？
那肯定的，因为他知道我是军队来的嘛，是吧？
您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吗？
我是以私人身份，这个当时是这样子，我到了来到以后呢，就有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找过我，因为当时我来了以后正赶上64这个事件，当时在这个美国的这个留学生呢，就自发的把聚集起来抗议这个对学生的镇压等等。我们去了以后啊，不知道是怎么着，反正是被一些人反正拍到了我的这个照片，反正是，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的联邦调查局的一个探员就找到我说，是我们知道你是这个身份，希望你那个跟这个美国在中国的中国在美国的一些学生组织啊，还有一些政治团体啊，接触时要小谨慎一些。他是给我的是一个忠告。
嗯嗯，
当然了，这里边我自己就感到呢，我的电话是至少有将近一年的时间是被监听的啊，因为你有监听的时候呢，它会有那个咔啦咔啦的那个声响。
嗯嗯
啊，一年以后，他也看到我基本上对这个参与一些政治活动不是很感兴趣，我一直在忙于这个学习，因为毕竟岁数大了嘛，而且美国的这个法学院他的学习任务是非常非常繁重的啊。这个那一个星期读的书，那就是至少是这来本厚厚的，一个星期就要读完，他的案例特别多啊。这个
很感兴趣，您最近出版的这个我的回忆录，
因为这个我是有这个想法做这个事儿呢，实际上是好多年了，但是一直是比较懒，就一直没有。到今年的3月份，我就觉得哎呦，下个月就该过生日了，就72岁了。我说的话呢，趁着我这个脑袋还没变痴呆的情况下，我是最好把一些回忆啊把它整理一下，然后呢这个最主要的，我就是感到中国现在呢，在面临着一个变革的时期，它有很多的变化。那么我就想把我的这个心历路程分享给我也主要是想国内的这些朋友啊， 我是想通过我这个书的方式呢，然后呢，一个是海外的华人，再有一个呢，就是国内的这个一些啊朋友来看，然后呢，对他们希望能有一个这个启示。因为我觉得这个大变革实际上我讲这个天道实际上就是指人类发展的一个共同道路。我刚才也讲到了，这个共同道路就是走民主与法治的这样一个民族国家发展的道路。然后呢，那么这里边呢，人愿也是一个通过改革开放这么多年的铺垫啊，人们从这种改革开放的这种实践中间得到了经济，中国的经济是一个奇迹性的这样一个飞跃，就说明呢，对不起，这个就是说明这个尽管中间会有些曲折，但是呢，这个大的趋势已经为人民所认可，是吧？最终呢，还会通过各种内部的也好，是中国的这个共产党内部高层也好，然后社会的知识分子参与也好，因为我在国内的时候参与了这个西山讨论，那个时候呢叫宪政我们当时这个对国家发展的这个途径我们认为宪政是一个最好的途径，而且呢作为这个宪政就是一个民主与法治，然后呢军队国家化，去这个党军队呢这个去党色彩这样一个，我们进行了很多次的这个在这个社会科学院北大清华这一些多个场学术场合里面我们讨论这个事情。那后来由于事情有些变化这些讨论的慢慢的受到了一些打压，所以我才最后不得已的话呢，在2015年的5月份举家搬回到美国来。但是呢到现在我认为中国的这种朝着这个这种变革发展的这个民心慢慢的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在不断的重新凝聚。所以我觉得呢这个时间来通过回忆录的方式呢把我的心路历程展现给大家，希望能够对开启民智有一点作用。这些方面的话呢能够与国际上的主流接轨，这就是这样的一个天道。但这种愿望呢要执行起来呢确实有一定的困难，因为有各种各样的阻力这也需要做一些大量的这个宣传教育铺垫国之道的话呢，就是中国要选择什么样的一个发展路径和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因为我们在国内多次就讨论中国呢按照共和国这个体制，它是应该是按照共和国的体制呢，它应该就是议会是吧，来反映民意是吧，来呢人民呢通过议会这个渠道，然后呢又选出他的这个议事的这个民意代表，同时的话呢又选出了他的这个执政的，因为美国它是三权嘛，是这个立法权。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 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司法权和行政权三权独立又互相制衡，我认为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治国之道，所以我把它也界定为一种天道的一种，是吧？那么因为毕竟它在很多地方都推行的非常好，例如中国说啊，咱们中国民智未开，可是台湾推行的很好啊，是不是？那么越南呢，作为一个前这个集权国家，正共产党国家，那现在的它的改革开放也推行的特别好，它甚至比中国在这些方面的改革啊还彻底啊，在这个实行这个民主啊和法治方面啊，他也搞得非常，所以我就觉得呢，在这些方面做一些探索啊，这个尽管呢，这厂里边它叫天道易密，人愿难随，它是先后对称的。这个人愿呢，很多人特别是作为一个学者，我们在谈这个寻找这个治国天道的时候啊，实际上在这个100多年前我们就找到了德先生啊，就是 democracy
范先生，德先生
啊民主是吧，德先生是吧，和赛先生是吧。那么这些东西，但是真正的人们的愿望是希望尽早的实现，可是呢这个很难随你的心愿，因为我们有各种的历史上的包袱是吧，文化上很多人又提出了各种说是这个不适合那个不适用等等东西，把中国作为一个例外来弄。所以的话呢，这个人们的普遍的愿望呢，实行起来确实有很大的难度，那么就需要我们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啊，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我们可以认清这个道，看到别人在实行的很好，但是真正放在自己的身上，我自己的国家体制上的这个变革上，往往呢尽管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把它放到我们啊中国的这个情况下，它就有各种理由来排斥。所以呢
几千年或者是甚至几百万年都在一个寻寻觅觅的这个过程中，那咱们的这个认知就像拼图一样。您刚才说的意密是实际上我们要通过对历史的观察和反思，就像这个我记得，我不知道您这个年龄还喜欢拼图吗？我是带孩子拼过图，简单的很容易哈，十几片二十几片的，可是当你到了这个2000片甚至更多的时候，你要从里面繁琐的这种各种各样的道理，就是咱们用每一个碎片哈做一个道理，治国的道理，或者是上到国家，下到一个小家庭，一个小社会，小社区啊，那它都是一个的小碎片，我们要把这些小碎片给它找到合适的这个拼到一块儿啊，其实是首先是不容易的，但是呢它有一个规律，我发现的就是很多人可能都发现他们拼的时候先找边，因为这个边是你可以看到它是齐齐的啊，虽然要花一点时间，但只要你找到这个边，你慢慢的，只要你拼出来的这个图形越多，因为我们一开始在寻找的时候，但是我们拼图的时候它是有个指导，有一张图已经告诉你要拼的是什么，可是在我们的这个生活中，我们是不知道这个图是什么的，我们可能只知道形状搭在一块，慢慢的才发现啊，这个图好像是一个北斗七星的形状，那我就开始猜测这个形状有可能是北斗七星，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天道易密的过程了哈，因为我已经可以去猜测，然后慢慢的去寻找更多的来验证。 可是人越难随呢，越到后面，可能不同的这种大家的想法不一样啊，不管是政治观点啊、立场呀、啊，就刚才您提到的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它其实之间是有 gap 的。你要弥补这个 gap， 是实际上要找到那个平衡点。就像这个拼图，2000片的拼图，我自己的经验越到后面越难，因为你关键的那几片，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很像了，但是它并不是。
是的，是的，你刚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词，就是寻寻觅觅。实际上我们讲的这个天道的这个寻觅过程啊，实际上我们现在是在前人应该是多少年的这个寻觅中间积累了前人的认知的成果，一点一点发展过来。所以呢，到现在我们实际上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来看这个发展前景。所以呢，他在这样一点呢来讲呢，我们的寻觅过程也简化和异化了一些，所以这个异也是相对的，也是个相对论啊。经过了啊这个人类发展的这样一个过程，是吧？这个寻寻觅觅的这个过程啊，那么真正的大家认识到以后啊，它的羁绊啊是来自我们内部的、外界的。啊，各个方面的，有文化上的、经济上的，各个方面的这个羁绊，所以它的难呢，应该是是这样一个现象。
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最喜欢套用的一句话，就是说你无法叫醒装睡的人。
不是的，
有的时候不是说他不知道，
是，
其实越是知道的人，他。这样的人你越难教训，因为他本身就知道，但是他有他的不同的想法，他是不可能接受你的这个观点，对吧？
为了这一个原因，他们的叙事方式都是扭曲了的。他希望用一种扭曲的叙事方式来影响他人，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啊一种缠斗啊，这也增加了他的难度的一部分原因，特别是中国的这领导层、执政党啊，还有一些处于到对社会是行使控制的一些人的想法，他做起来的话呢，就是他的难度更加深了。给你制造各种迷雾，让呢人们很难看清他的全貌。
那现在我对您这么一解释啊，我对您的这个说法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就是您说的天道异觅，就天道我们站在前人站在历史的这个基础上，其实已经就像我们在黑暗中已经看到了天亮的那丝光了。
是的，
实际上我们再往前走，我们老百姓再往前走，我们其实行着光的方向，我们就能找到这个天道。
是的，
可是当这个东方和西方的一种互相的批评，甚至这种批评我觉得是达到了一种不理智的状态，就是我们只要愿意多看历史多思考，我们已经知道这个不理智，可是他们可能也知道不理智，但是他们还是一样要把这场戏演下去。天道的规律有一天可能会通过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进行，因为我们的历史几千年来其实就不断的在通过不断的打破重塑，就是为了寻找到这个平衡点。来到美国留学求学，留下的没有留下的，就是这样走过了这样的路，您会给这样的人一些什么样的您的个人的人生经验的建议吗？
我感到这个凡是到美国来发展的人都有一个，就是说有他的一个人生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美国是一个只要你努力啊，这个做出必要的努力的话呢，你就一定会成功的这样一个地方。它跟那个国内的一些环境还不一样，因为国内的各种关系网这个互相交错，你必须要通过在那个环境下玩那些潜规则，你才能够怎么样？但是美国没有这么多这样的一些东西，是不是？ 它是一个公平竞争，是吧？当然也有它的一些问题，但是呢，相对起来它就比较容易。只要你 if you work hard, you will make it。啊，它就是这样一个环境，跟国内那个不一样，你干好干坏一个样，只要你有关系，是吧？你就是哪怕你不好，说你行就行，啊，不行也行。现在是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我认为呢，到了这边呢，只要你努力的，你做一个善良的人，做一个愿意帮助别人的人，是吧？那么只要你通过自己的努力，你一定会成功的，而且也能够真正做到这个对社会和对其他人啊有益的，这是我的这样一个感觉。因为我最终还是从无神论者最后呢到了这个啊信这个耶稣基督，是有信仰。对，我觉得呢宗教和法律是相辅相成的，所以呢这也是我到了美国以后认知啊有的变化啊，就是这样子。他只有啊这个依托宗教，他的法律才能更好的体现出来他这个他的这个基本的人性。
那作为咱们华人处在这个这样一个两个国家之间，您会怎么样建议呢？
这个两个文化是的确是有很多的区别，是吧？但是呢，更多的人性的一个向善，是吧？这个向上积极进取，这个是一个共同的东西，是吧？我觉着只要在大的方向方面这些去做的话呢，应该这个文化上差异不应该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羁绊，是吧？而且只要你细心去观察去体验，带着一个就是对这个社会和对你周边人的一种爱，因为基督他是要爱人的，是不是？在这样一个博爱的这种心情的话呢，你会慢慢适应的啊，是这样子。
那我们需要担心中美两国的外交关系到达冰点的时候，我们回不去也留不下的这种状态吗？
我想是这样的啊，美国这个国家它的自我纠错能力还是非常强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他曾经把在美国的日本裔的侨民曾经关进过集中营啊，但是呢他对意大利和德国的侨民都没有采取这个东西。这就是说他自己通过过后的反省，他认为这是一种歧视性的，所以他后来的话呢对这个东西进行了纠正啊，这个纠正，而且的话呢也认识到了这样的做法是非常狭隘的啊。所以呢我想，所以实际上前段时间在中文这个月刊里边我就写过，如果一旦中美之间发生了任何这个争端，你比如中国对这个台湾发起军事攻击，美国说我们绝对不会袖手旁观的，一旦发生这样的一些事，中国人会不会啊被关到集中营去，特别是中国大陆的人，我想不会，因为这个错误他们已经认识到了啊，不会再重犯啊。这个以前历史上也出现过排华这样一些事情，但是现在的美国的这些主流社会已经认识到要把中国人民中国的执政的这些人呢要分区别看的，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啊这样的一个认知啊，是这就说明他啊是在不断的是吧发展中间来呢，还走一条比较正确的路线。
这也就应了您的书这个天道意密哈， 这个美国也在寻找这个天道，
是的，
人越难随哈，这一点呢，就是说只要一个政权它是开放的，它愿意去不断的纠错，那实际上我们相信这个过程是会不断的在改进的。对我们来说，其实我们也是这条路上的一个人啊，经常说咱们华人哈当哑巴，那也就是我们到了这个地方也不应该袖手旁观啊，我们也是这个社区、这个社会、这个国家里的一员，我们本身也应该为这个地方哈，一方水土一方人啊，为他做出贡献。
哎，对了，对这个社区呀、对这个美国的一些政治活动啊，积极参与，成为他的一个积极的参与的一员啊，而不是我们哎，我曾经在这个一次这个社团华人社团活动的时候，我就讲我们中国人呢有一个传统，就是自小门前雪，哪管他人把
上
霜，那么就是说这种社区的这活动的这个参与意识啊不是很强，就是关起门来过小日子，是吧，往往对这个公益上的一些事情哈、啊、关注度都不很强。当然我希望呢到了这边要入乡随俗，然后呢真正的融入到主流社会啊，参与到一些啊活动中间啊，发挥自己应有的这个啊一些作用，我觉得这个是啊应该做的啊。
嗯，那非常好，非常感谢您今天和大家的分享。那咱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王教授和咱们的分享啊，祝大家晚安。
好，晚安。
嗯，好，再见。
再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出门前您要制定一个计划，比如您要去哪儿，和谁一起出去，播放列表上有什么。如果您喝了酒，晚上结束时如何安全地搭车回家，无论是搭朋友的车还是拼车或乘公交车。因此无论您采用哪种方式，出发前都要做好搭车计划，我们协力一起到达要去的地方。